这里是挪威西等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11月18号，公元2015年1月8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美国外交部再次敦促中国与达赖喇嘛进行对话。中共新任命统战部部长引各界关注。2015年首个拉嘎日，美国藏人悼念自焚同胞。西藏录取线偷卖高考试卷，藏人讨说法。人权团体支持关闭欧洲首座孔子学院。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外交部就藏中间重启对话的可能性给予评论时，再次敦促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尊者或尊者代表间展开具有实质意义的对话。下面请收听敦云的详细报道。
昨天1月7号举行的美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外交部是否了解有关达赖喇嘛与中国政府间互派使节接触的报告。外交部指，虽然无法确认相关报告内容，但是再次敦促中国重启与达赖喇嘛间的对话。美国外交部发言人珍妮弗表示，美国一直鼓励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或者达赖喇嘛的代表间展开直接有实质意义的对话，而且是在无任何前提条件下，旨在解决分歧的对话。外交部也强调，相信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众都将会从对话的成果中获益，因此敦促中国政府抓住机遇，进一步同达赖喇嘛进行接触。同一天，印度斯坦时报刊登了由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委员拉德纳撰写的文章。拉德纳在文章中也提到，有报告指北京与达赖喇嘛尊者间互派使节进行接触的情况。拉德纳认为，中国增加了与达赖喇嘛尊者间非正式接触的频率，或许是要在邀达赖喇嘛前往中国前首先软化达赖喇嘛的立场。与此同时，中国也在继续削弱达赖喇嘛的影响力和来自国外的支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政府近日任命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为新一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各界对他的背景和当局的任命进行了分析，有评论指他的任命与19大人事布局有关。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据媒体综合报道，前中共统战部部长令计划落马后，中共政府任命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尚未接替。对此，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做客研究员韩连朝表示，将孙春兰任命统战部部长是明升暗降，空出了天津市委书记的重要位子，是习近平为了19大的人事布局而安排。也有评论指，任命孙春兰为新统战部部长更像是令计划出事后的急救章安排。更有追查国际组织等团体揭露，孙春兰曾在大连和福建省天津市任职期间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他把迫害法轮功学员视为升官捷径，被归为血债派恶人，在全球遭到酷刑罪、反人类罪等起诉。
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等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明尼苏达州地方西藏青年会于2015年的首个周三拉嘎日，为西藏境内外所有自焚藏人同胞举办了烛光悼念集会活动。 本周三1月7号美国时间下午5点至6点，美国明尼苏达州地方西藏庆典会组织各地流亡藏人冒着严冬，利用2015年的首个周三拉嘎日，聚集在明尼阿波利斯中心法院大楼前举行了集会活动。这一活动是为了悼念2009年至今因不满中共压迫统治而自焚抗议的130多名藏人。活动主办方与参与者希望能够尽早实现上百位自焚同胞们的心愿，即西藏自由和允许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活动主办方美国明尼苏达州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丹真次丹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了活动详情。
他们给查理啊熊猫去这样的他那些你啊。
他指出，参加活动的藏人民众手持西藏国旗和自焚藏人的照片，向所有为本民族的自由抗争事业而自焚献身的同胞进行了悼念。此外，居住在印南班加罗尔的流亡藏人及学生也利用昨天2015年的第一个周三拉嘎日，为境内外所有自焚藏人和受难同胞举行了烛光集会和诵经祈福法会。与此同时，位于西班牙巴塞罗那市的西藏之家和当地藏人协会也与昨天在巴塞罗那市共同举办活动，以向民众散发传单、介绍西藏问题的方式，纪念了新一年的首个周三拉嘎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各地的高考刚刚结束后，西藏录取线却传出地方相关机构事前泄露考卷试题，安插大量外地学生跨区报考，引起权益受损的藏人学生与家长不满的消息。有关详情请听段宇的报道。
近日在社交网站上流传的几部视频中显示，数名西藏安多录取县藏人学生的家长聚集在县政府，要求当局处理相关机构偷卖考卷的恶劣行为。视频摄制者在旁白中介绍说，藏人家长与学生们聚集在录取县县政府，原因是当地的相关单位在高考前就高价出卖试题，并安插了大量来自外地的学生跨区报考，占用了许多录取县藏人学生的机会，使得他们的权益受损。而政府则对这些事件不理不睬，所以藏人们希望面见政府官员要求解释，但从7号上午至深夜，政府官员一直未出现。另一段视频显示，数名藏人家长与一位似乎是县政府工作人员的中年藏人进行争论。家长们质问对方，为何在事发10天后，仍然未采取行动进行处理，也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目前还不了解这起地方机关偷卖考题、侵犯当地藏人考生权益的事件是否获得解决处理。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宣布将关闭中共与欧洲设立的第一所孔子学院后，人权组织支援受迫害族群协会发表声明，对此表达支持，强调这是维护整个欧洲学术自由的一个积极信号。下面请收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据媒体综合报道，本周二1月6号，位于德国的人权组织支持受迫害族群协会 在其官网上发表声明，向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做出将关闭中共于欧洲设立的首座孔子学院的决定给予了肯定，并强调这是维护整个欧洲学术自由的一个积极信号。斯德哥尔摩大学副校长公开宣布，该大学将在今年六月关闭2005年建立的孔子学院。他给出的理由是，在大学中存在一个由外国资助建立的机构是有问题的。据介绍，中共政府利用所谓孔子学院向外国学术机构输出中共的价值观，引起各国人权团体和维护学术自由团体的强烈反感，支持受迫害族群协会等团体长期开展各种活动，呼吁各高等院校和教育机构关闭孔子学院，拒绝接纳中共政府透过孔子学院提供的经济援助，避免自己成为中共歪曲宣传的政治工具。就在不久前，孔子学院的管理方国家汉办主任徐林在接受外媒采访时公开表示，孔子学院就是要向外国的学术机构输出中共的价值观，并指孔子学院的教师们必须提前报告回答一些问题，包括是否在课堂上触及敏感的政治议题。由从中国派往海外孔子学院教书的老师则表示，孔子学院不能谈论有关法轮功、西藏等敏感问题，有很多限制。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的中国作家李江林撰写的文章《汉藏对话水到渠成：民族中国与未来西藏研讨会感想》。争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会议的发言者大多去过达兰萨拉和其他流亡社区，对西藏问题有直接感受和更深的了解。发言不是空泛的议论，而是能够讨论一些具体问题，如西藏流亡社区民族化的过程与实际操作方式，达赖喇嘛自上而下推动民主化对中国民族化的启迪，达赖喇嘛退出政坛的解读，尊者的中道、慈悲等观念对推动民族化的意义，中间道路的解读等等。近年来我参加的同类会议中，一群华人知识分子在一起公开讨论西藏民族化对中国民族化的启迪，这是第一次。这样的讨论对解决西藏问题是否有帮助？我认为这是毋庸置疑的。参加会议的人有不少各学科的学者，他们的书和文章虽然在中国被禁，但在网络时代，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信息交流。他们与国内知识界保持紧密联系，通过各种渠道互动，他们有关西藏问题的观点自然也与国内知识界交流。这些年来，达赖喇嘛尊者在国际上的影响如日中天，受到各国领袖的礼遇。中国政府的反应始终是无效的高调抗议，这也使国内一些人反思西藏问题，出现呼唤解决西藏问题新思维的声音。越来越多的国内佛教徒去达兰萨拉拜见达赖喇嘛，越来越多的海内外知识分子关心西藏问题，从各个角度研究西藏问题，逐渐形成非官方的研究群体和支持群体。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中国作家李江林撰写的文章《汉藏对话水到渠成：民族中国与未来西藏研讨会感想》，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自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点了。